兄姐妹都在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到这里啊，跟大家主日里一起聚会哈。啊，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新闻的报道，那个新闻报道他是说这个前任的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哈。柯P，他为了参加这个动物园的搬迁3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就特地啊装扮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就是日本的漫画有一个叫做怪医黑杰克，我小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那其实这个柯P他以前本身其实他就是医生哦，所以他就装扮成这个怪医黑杰克，那他就跟小朋友有一个互动啊，来庆祝。那我们家里有小孩的，这个上班族，我想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跟同事之间啊，你可能是用一种很专业的语言跟态度来互动来工作，对不对？但是回到家里，如果你回到家里，家里有小孩的，那你可能得要换一个。比如说你有小女儿的，你回到家你可能要陪她坐那个小椅子小桌子啊，可能要跟她办家家酒要喝茶，是不是？那就小儿子的，你可能得在地上陪她坐乐高，陪她玩这个火柴盒小汽车。那保罗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如何在现今的这个世代当中呢，来使这个福音生活化，生活福音化？那保罗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教导，让我们在现实的这种基督徒生活里面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很明显的保罗把这些活化出来。那我们就一起带着一个敞开的心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谢谢那个姐妹啊，刚刚带我们大家就读了这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9章。那我想我们会看《哥林多前书》几段经节哈，7章、8章、9章，我们都会看一下。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你手机里面有 app 的哈，圣经的 app 也可以把它打开哈。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那刚刚已经给大家读过了哈，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还会细看，然后我们就不再读哈。好，那我开始之前，我们大家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在主日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求你就来对我们说话，圣灵来帮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用心聆听，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基督那福音的大能，我们来回转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说保罗呢，他在谈论到他在基督里面的自由。那哥林多前书呢，其实分成两大部分哈。那前半段呢，是讲到说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有结党纷争啊，淫乱诉讼这些问题。那后半段呢，保罗他就开始来回答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所提出来的各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谈到说他在基督的自由啊，他也谈论到这个男女嫁娶还有守童生的问题，他讲到说他蒙召于主，他为主所释放，成了这个基督的奴仆。那我们就先来读7章这一小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经。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扰我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在主里蒙召。保罗讲到说在主里蒙召，那什么是在主里蒙召呢？就是被召到基督里面去，表示说我们来强调信徒呢跟神圣的这个主啊，我们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在。保罗呢，他特别呢就拿当时被人轻视的这个奴隶啊，来做一个比喻啊，他这样做事有特别的用心的。奴隶的这个肉身虽然不自由，但是信主的人呢，我们的心灵已经得着了释放，已经得了自由。那此外呢，我讲到一个相辅相成真理，就是说身份自由的人蒙召了呢，就成了基督的这个奴仆了。那这里重点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环境呢不是最重要的，那自由的人最重视呢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跟基督的关系。那一生人应该要谦卑的来顺服我们的主啊，别的事情啊就不是不要紧，但是就没有那么要紧了。那这就是保罗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他的一生呢应该就是这样。他说到这个婚嫁跟单身，他说想结婚的呢就结婚，因为婚姻本身就是神所立定的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里面，耶和华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那在七章五节里面呢也讲到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呢两厢情愿暂时分开，为的是要专心祷告方可。那像保罗他自己，那甘愿守童身成为基督的奴仆，然后专心的来服侍主，那对他来讲呢，这是他最甘心乐意的事啊。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守童身的恩赐，但是保罗他有。那这提醒我们说，我们不管是对是结了婚也好，或者是呢还没结婚也好，都要行一个合宜的事。这是什么呢？就是过一个合适的生活，为的呢是要来殷勤的服侍主。保罗提到说，为的是要殷勤的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好，那就像保罗他在第十七节里面所讲的哈，我们一起读来：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好，那保罗他呢，各教会都是这样子。他意思是讲到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主耶稣所给的这个份，每一个人呢也都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呼召。我们只要照神的旨意活在当下，来信靠他，来过我们每一天当过的日子，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过一个信心的一个生活。那哥林多市场里面呢买到的这些肉啊，多半是祭拜过偶像的。那保罗他就提出来讲，他说论到这个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啊，保罗在后半段我刚刚讲过，他来解决这些信徒提出来的问题啊。那他讲到这个自由呢，他的观点是什么？他说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总之不可借着自己的这种权利自由呢成为一个别人的绊脚石。在八章这一小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来：论到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 所以论到这个祭偶像之物呢，保罗他这边说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啊。保罗他同意说知识是重要的，他也同意说我们要来应用知识来行事，但是呢相爱是更重要的。那知识呢往往呢与骄傲相伴而来啊，但是呢这个会跟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真义呢会相违背。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爱心呢却造就人。不是说知识不好，乃是说这个知识呢要由于爱心，受爱心的这个领导，然后呢来造就别人。那关于这个祭物的事情呢，保罗自己他是说有知识的，但是呢他知道说偶像在世上呢算不得什么，也知道说神只有一位，但是他更知道说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为了这个软弱的弟兄啊，如果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他可以吃祭物，那他也跟着吃了，那保罗就不要像这样这个软弱的弟兄跌倒，那这样做这个就是在基督的爱里面为了啊不让别人啊他因为自己的自由来成为别人这个绊脚石。所以他就顾念说啊，为了人不都有知识，他情愿就将他的知识呢暂时放在一边来辅助他们。所以在八章十三节他讲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就是基督爱的一个原则。那保罗呢接下来论到说他自己当使徒的这个问题，他讲到这个使徒的自由，他说凡事忍受免受福音被阻隔。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的这段经文，来，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啊。当时反对保罗的人呢，他们认为是说必须要亲眼见过主耶稣肉身的人才有资格当使徒。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保罗他自己呢在往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呢，他曾经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而且来差遣他。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就说到说扫罗他行路，他要到大马士革去，忽然呢就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一个教会，他曾在他们当中呢住了18个月，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里面。保罗呢他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他把神的道来教训他们。那哥林多的信徒呢能够在基督里面，是保罗将他所认识的耶稣传给了他们，叫他们也得着基督。那这就是保罗他做使徒的一个权柄的标记印证。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权柄呢是靠福音养生的这个权柄。那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4节里面也说到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利吃喝吗？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我想宝瑞就是说在谷场上踹口的这个牛啊也要得他的这个工匠。然而呢保罗他并没有，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跟他事实上他是跟亚居拉跟百基拉他夫妇他们一起呢在支帐篷来养生，他并没有靠教会的这个供养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啊，讲到说他们本来就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为跟这个亚居拉还有百基拉同业呢，就和他们同住来做工。那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就在会堂里面来辩论，来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那这就是保罗他的自由，他不受这个摩西律法的这种束缚，但是他用基督爱的这个原则呢来对待哥林多人，好让基督的福音可以传开来。那这是今天我们刚刚读过的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所要谈到的。第一呢保罗他讲到说他甘心做仆人，为了是要多得人。我们把这个十九节经我们再读一次来。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为要多得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他的双重的身份，他不单呢是来自大数的这个犹太人，也是一个自由的罗马公民。就好像我们当中我们有人从中国各省，有人从台湾，有人从这个比如说香港或者是东南亚地方来到这里。那有些人可能有永久在这里有德国永久居留，或者是有人呢是已经成了自由的德国公民那从我们刚刚看的讲到保罗他蒙召的这个自由里面呢我们了解到说保罗他蒙召以后呢，他情愿成了基督的奴仆，行合宜的事，能够来殷勤的服侍主。他就本着这种基督他爱的一个原则呢，他宁可不吃肉，为了免得叫弟兄跌倒，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他也凡事忍受，不随意行使他使徒以福音养生的这种权柄，免得呢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那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自愿的放下自己的身段，使自己成为众人的仆人，他看重基督的事。那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那我们可以来了解到，我们一起读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保罗他为了要得着这个基督呢他要像他的主一样，他要放下他自己的生命，他学会了说施比受更有福。然后对他这样一个富有的受过教育的敬虔的犹太人保罗他还没有信之前，他本来是加马内的这个德裔的高材生呢，他是个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他虽然是受过教育敬虔的犹太人，他牺牲了他自己种族上宗教上的这种身份地位他做这一切呢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为主耶稣多得人。他的基本的这个哲学呢就是什么，要找出这种结合最大完整性和最大冲击力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要为主耶稣来多得人，为主耶稣多得人。然而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主耶稣呢他亲自为着这个仆人所做的这个教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这段经文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马丁路德他改教500多年啊，500年庆祝的时候，2017年，我刚好有机会啊，到那个德东的科腾那边呢，所以我们就刚好有机会去在那个500年庆祝的时候啊，来参加。那我们在德国刚好生逢其时哈，马丁路德他深得这个基督跟保罗的这种教导，他这样来总结这个真理。他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基督徒也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的这个管辖。一方面呢，因着基督，我们是全然的自由；但是一方面呢，因着基督，我们全然顺服的，甘心的来做众人的仆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多得人。那这样子教导呢，不单是给教会或者是团契的这种长职啊、传道人啊，也是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福音的见证人，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恩呢，将我们从过犯罪恶的这种枷锁当中呢脱离出来，能够自由，不再受到这些捆绑。但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啊，我们甘愿牺牲自己的自由，比如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假期啊，甚至我们所赚的金钱等等，我们把它用来服侍尚未信主的家人，还有福音朋友，我们来为主来做见证。那我想把这个马丁路德的话稍微改写一下。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家里有孩子，那我们为人父母亲的一定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我把它改写一下，这个父母呢是全然自由的儿女之主，不受孩子的管辖，但是呢，父母也是全然牺牲的儿女之仆，受孩子的管辖。家里孩子，我想对这句话应该感受蛮深的。那我们因为爱，我们自由的选择生了孩子，那我们也因为爱，甘愿为孩子来牺牲时间、精力、金钱等等，我们愿意做牛做马呢，为的是说希望我们孩子呢，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身心灵都健壮，做一个神和人都喜爱的人。话说回来呢，保罗他自己呢也深深的体会到，他虽是自由的啊，19节我们一起读来，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那这是保罗他的一个领受。保罗他说到，他说他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他怎么样来付诸实际的这个行动呢？我们就一起来读20节到22节，请。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这里呢，就说到保罗他向四种人来传福音，哪四种人？犹太人、律法以下的人、没有律法人，还有呢，软弱的人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犹太人，20节他说到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这个犹太人。那保罗呢， 他自己本来就是犹太人，这句话就显示出来说，他的犹太教信仰呢，已经不是他存在的一个根据，他的犹太人身份呢，现在已经成为他可以随意穿上或者是脱下的东西。但是为了这个福音呢，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这里啊，这里二十二章三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来，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利叶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那保罗他做犹太人呢，为的呢是要来得着犹太人。每一年的十月呢，是我们在美国 Dayton 教会的这个宣教月。那有一年呢，静美师母跟我呢，我们就带着芝加哥华人宣道会的这个短宣队哈，有位弟兄叫傅弟兄，那我们就一同去探访一对在我们当地呢，在电台那边有一个从国内福建来的福耀玻璃工厂，蛮大的啊，他在那边上班的一对夫妇。那这个傅弟兄呢，跟那对夫妇一样呢，都是福建莆田乡的这个老乡哈，就特别的来关心他们。在之前的一年，他到 Dayton 来认识在福耀玻璃工厂上班的那位先生之后呢，他就不断的用微信来跟他联络。那一年他再来探访呢，这位傅弟兄他的爱心跟热心呢，就终于带领这一对莆田的老乡这对夫妇呢来信主，归入主的名下。那这就是保罗他所说的，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保罗接着他在二十节这边他接着讲说，就是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那保罗呢，他已经从律法得着释放，所以他就不再以律法为得救赎的这个方法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讲到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呢，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可是因为他自己呢，在过去的律法之下的这种信仰跟生活呢，他知道说他如何来对这些持守律法的犹太人来说话比如说他对加拉太的信徒，他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所以保罗呢，他就从律法呢，对这些甘愿在律法以下的人，他就从律法来谈把他们带到这个基督的恩典里面。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保罗他知道说怎么样来传福音给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他也没有在福音上有妥协。那保罗说到呢像这个没有律法的人呢，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他也说其实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第三种人保罗讲到的，他是这些认为说没有律法的人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讲到这些外邦人没有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的，是在摩西律法以外的人所以讲到其实是讲到外邦人。罗马书二章十四节就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神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 律法。所以保罗他对这些不同信仰的这个外邦人呢，是有耐心的来分享基督的这个福音啊。那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台，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保罗他另外呢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说，他不是不受神的这个律法限制，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呢，在保罗看来，律法是神所赐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珍贵的一个恩赐，而且呢，不但不违背神恩赐的这个应许呢，而是两者相一致的。律法呢，可以使这种心地良善的人呢，保持行走在这种生命当行的这个道路里。那律法一方面呢，表达了人必须依赖他创造者的这种良善呢，那另一方面呢，也表达说人必须来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但是呢，这个良善的这个恩赐呢，却被罪所窃据了，然后败坏了。那结果呢，就不但不再是人，不但不再是生命的一个器皿，反而呢，成了死亡的这个器具啊。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了说律法使人之罪。那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他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但是基督的这个来临呢，使人的这种光景啊，就完全的这种改观啊。那基督所传的呢，就是神一个白白的一个恩典，还有呢，人对这种绝对圣服的一个必要，因为基督呢，他达成了律法所要成就的一切的目标。在罗马书十章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耶稣基督呢，他宣告了神的爱，他所用的方式呢，使人一点都不能夸口，他要做这种全人的代表的这个身份呢，他自己呢就完全也顺服神的这个旨意。也不但这样，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的完成呢，那圣灵呢就已经降临了，而且呢要在信的人的心中做这种更新的工作，叫人来恢复神的形象。那这是保罗他对律法观念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介绍。还有呢，他也讲到说，并非所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呢都能够受到圣灵的这个引导，所以才会有这种受不受割礼的问题呢一再的这个浮现啊。那在七章十八节里面，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来，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什么诫命就是了。其实保罗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呢，也提到这种割礼的问题啊，尤其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啊。那保罗他所面对这个难题是什么呢？他说他必须来引导哥林多的这种信徒啊，照这种基督的道来顺服神。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必须要避免基督的这种道呢，成为一个新的律法。所以保罗呢，他在二十二节他在说，像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保罗他自己他宣称，他说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呢，主要的两件事情就是在种族上的认同跟宗教上的一个敏感，还有第三件事呢，就是保罗他就讲到这种良心的这个问题啊，良心的问题。那第八章 讲到说吃祭偶像的肉的这种讨论上面呢，保罗啊，他在这里想要说啊，像软弱人，他就做软弱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啊。就保罗他虽然同意说那些认识到在看待这种祭偶像的这个肉上呢，啊，肉本身是无罪的，但问题呢啊不在于此啊，他们也应当来啊对这些软弱的这种弟兄姐妹呢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那些良心软弱啊，那认为说祭偶像的肉是有罪的，那这些人他看到其他有知识的这些属灵的长辈呢在吃这些祭偶像的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放胆做同样的事，而无视于说自己的良心。我意思是说，他认为吃祭偶像的肉是有罪的，可是你们这些属灵的长辈都吃，那我也吃吧。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吃啊，那他就好像说啊，他犯了他自己良心，然后损伤到他自己的这种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说到，他说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那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他这就是保罗他出于基督这种爱的原则，他像软弱的人啊，他就做软弱人，为要得软弱的人。那我们在台湾的这个亲戚啊，有一些是拜偶像的。那台湾也有很多很好吃的水果，尤其是你不管你夏天回去或冬天回去哦，那我很喜欢吃水果。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到我同学家去啊，他们家有个大冰箱，那打开里面就一两层都是放水果。我说以后我们家也要这样，我很喜欢吃水果。那有一次回台北，在家里帮忙的这种女管家，她就端了一盘切好的这个水果放在餐桌上，看起来就很鲜甜可口，很诱惑人啊。但是她把这个水果放到餐桌上，她就对我讲，她说：“龙芳，那是拜拜过的。”她意思是说那是拜过偶像的，你不要吃。然后她知道我是信耶稣的，所以为了她的这个良心啊，我就虽然很想吃，我就一块水果也都没有碰它，免得让它跌倒。当然肉跟水果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实际的生活中有没有为了家人的软弱、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可以放弃的。 What is your meat?保罗他最后说到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就是保罗呢他不惜代价，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的目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当然这里不是说像赌博吸毒犯罪的人呢，那我也去赌博吸毒犯罪，而是保罗意思是说用一个同理心来接纳他们。那关系到这种原则性的问题啊，保罗他是非常坚持的。比如说像提多呢啊，他是希腊人，讲到受割礼的问题呢啊，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四节里面他说到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但是遇到可以变通的时候，提多没有受割礼，那保罗他也会随意的来随机应变，好像跟提多一样年轻的提摩太，提多没有受割礼，但是呢提摩太他受了割礼。提摩太受割礼的事情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里面，讲到说保罗呢要带提摩太去传道。那虽然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说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呢，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为的是基督的福音呢能够在这些犹太人当中传开来。 那之前我们论到说吃祭偶像之物呢，保罗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原则，在罗马书十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他讲到说，无论像什么样的人呢，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位从英国到中国去宣教的宣教士，他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他讲到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那其实很多人就读到这里了，但是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这句话，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愿意把他自己舍给中国。那这位英国来的宣教士呢，他哈森泰勒戴德森，他就开始留长头发，编成半子辫子，那像当时的中国男人一样，穿他们的服装，吃他们的食物。在那个时候呢，许多和他在一起的宣教士呢，都嘲笑这个哈森泰勒。但是戴德森他自己很清楚啊，对福音来讲呢，哪一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哪一些只是独特的文化形式，是没有必要对宣扬福音的果效产生拦阻的。其实我想耶稣基督讲到说他自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戴德森呢，他到中国去了他也是这样子。这个戴德森的他的第五代孙戴季中牧师，戴季中牧师他就曾经这样写着，他就送我一本书，那他上头就讲到说，在戴德森的这种宣教理念当中啊，他很强调文化认同的这个重要所以在神所呼召他去服侍的中国人当中呢，他就学习入境随俗，甚至在他当初在上海一带工作的时候呢，他已经明了到说，这种衣着穿着像中国人，起居生活在中国人中间，而且呢，他在日常的文化里面呢，他尽可能的来与华人认同，对福音工作呢，这是重要的。那说来，他说这个是戴季中牧师写的，他说说来相当惊险，戴德森呢，为了要让自己看来活像他周遭的中国人，他就试着把他的金头发染黑。那在染头发的过程当中呢，差一点弄瞎了眼睛他说真是令人捏一把冷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内地会虽然会要求宣教士穿上中国的服装，却没有规定说要染黑头发那这个文化认同的重要信念呢，在戴家跟中国内地会海外使徒基督海外基督使团OMF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这个戴季中牧师呢，他自己他也讲到，他说朋友呢喜欢开他们的玩笑，说他们一家呢是我们孩子在国外出生不管在美国或在欧洲，大概人家想说我们像什么，像香蕉一样外环内白但是呢，戴季中牧师他自己告诉他说，我们一家是白皮黄心的熟鸡蛋。他说神在这里都特别的祝福他，让他有机会跟台湾的一位姐妹叫柯月敏我们在照片上有看到，跟柯月敏结婚忠心的服侍，同走天路他说神宝贵的赏赐呢，给了他们三个可爱的孩子让戴家呢爱中国人心真正落实得到他们一家的血液当中他说戴家九代的家训呢，就是耶稣亚的这个名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所以他这三个孩子就取名叫陈约、陈书跟陈雅。那他老大，老大后来也是到那 Asbury 念神学院了。所以戴牧师他也是我们这个 ECM 欧洲宣教事工的这种董事会的顾问之一啊。那他的家族呢，就是像保罗所讲的，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好榜样啊。那欧洲宣教事工呢，很倡导说这种亲情福音，说我们从这个范大圣长老啊，陆家牧师夫妇、丁长老夫，我们就会看到啊，他都是我们就学习的一个好榜样。那求主就给我们智慧啊，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海德堡这里，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华人跟学生，那我们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啊，无论如何呢，总要来救些人啊。那保罗说到，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不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在他与不信之人的这种关系上呢，保罗显然他运用了他最富想象力的、最敏锐的一个可塑性啊。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以至于他可以将福音的这种能力跟实际呢，尽可能的分享到最深远的一个程度。那保罗呢，他是最有通变通性的人，他不限于说任何一个行动的一个方法，在每一个新的处境当中呢，他总是来聆听神的心意。保罗他寻求能够赢得所有背景的人能够来归向基督，他的变动性呢，就来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跨越中基督徒的一个刺激的文化。什么叫基督徒刺激文化呢？比如说安息的一个聚会啦，还有圣洁的谈话等等，然后他跨过这些，能够来跟当地的社会的异教文化来沟通，那这种呢，是我们跟当代所有这种不同信仰的异教徒，怎么样来跟他们到他们当中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教会可能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许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差派异文化的这个宣教士，但至少呢，我们可以开始在祷告上呢，或者是财务上呢，来支持呢到异文化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士。那我所服侍的这个曼谷华人基督教会呢，除了支持说华人宣教士到叙利亚这个穆斯林当中来传福音呢，也支持呢德国人我们借用的这个德国人的教会啊，他说我们也支持他们的宣教士呢到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啦，还有柬埔寨去宣教那我们可以呢就一同在传福音宣教的使命大使命上呢能够参与有份。那曼海姆教会呢，同时我们也建议了这个三元的福音团队那我们就用三元福音呢在本地探访福音朋友感谢主，过去两年的夏天呢陆家牧师在我们当中时，我们都有户外的这种洗礼来见证这种福音的果子那保罗他从九章十九节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的人，他反复的强调，一直到九章二十二节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重复的来说明这个目标呢，他就是要强调他的重要性，而且呢要基督徒来学习他的榜样。在十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那保罗他接着呢，在十一章一节他说：“来，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效法保罗呢，就像他自己所讲的，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既然保罗要我们来效法他，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好处，那么现今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能够来邀请我知道听说这个海德堡这边华人学生有将近千人啊，还有这个社区里面我们也有许多华人朋友，那我们怎么样来邀请呢？我想这样也有一个机会啊，在一个5月19号到21号，就三个礼拜后有一个在曼海姆的青年旅馆的一个德系的福音营哈。那我们的讲员是婉雄长老，婉雄长老他是从加州过来的，他加州的这个基督之家的长老，那他在他住在 Cupertino， 他是大家常常用的这个U 盘的 USB 哈、Jump Drive 就是这个婉雄长老发明的哈。那他带来的这个主题是破茧而出啊，我们有三天的聚会的时间啊，请大家呢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邀请在海德堡这些学生呢还有我们所认识的朋友，请他们来参加啊。在周六的下午有一个洗礼啊，礼拜天的时候呢，主日的时候呢也有圣餐啊。那今年福音的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为孩子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哈，静美师母啊，她协调了我们美国 Dayton 教会来的同工，还有德西几个不同地方团契的这些同工呢，我们一起来配搭服事啊，所以我们可以来邀请社区当中有孩子的家庭来参加啊。那今年的福音营的这个儿童节目的主题呢？是《秘境历险记》啊，用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30章21节，讲到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或必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那每一天的活动呢，基本上就是会有孩童的大堂的聚会啊，有诗歌的敬拜，有圣经的故事啊，有带他们玩游戏。而且呢，我们有当中也会有学舞蹈，从国内来学舞蹈的这个姐妹啊，这个老师啊，教孩子们带动唱啊，还有呢做手工美劳。那当然除了饭食以外呢，我们也会给孩子餐点啊，这是每日的活动。所以鼓励大家啊，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哈，鼓励你们带孩子来参加。那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等一下问静美师母。那你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报名。我有把这个海报给陈宇执事啊，叫他也可以发给大家，你们有机会能够把握哈。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保罗呢说他在基督里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呢他却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呢在基督里面为基督的福音里面多得人。还有他的做法呢，就是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活福音化，福音生活化，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凡他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保罗在第9章的这个结尾，他就勉励我们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好得那不能坏的冠冕。那保罗他使用了这种运动的比喻啊，比如好像赛跑啦、斗拳等等，他劝诫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啊，要这样跑基督徒当跑的路，打基督徒当打的仗，为的是要得着这个奖赏。那这就是像奥运会的选手一样，要有自我的约束， 舍己跟严格的这个训练啊，这是保罗他加注他自己身上的一个纪律，也是呢他盼望说每一个基督徒能够采取的这个态度啊。那对于保罗来讲，这样的坚持不懈呢，也是跟他的侍奉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呢，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能够来效法保罗，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有智慧的来向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殷勤的呢，在不单海德堡这里，像还有各地这种华人呢，跟同学们呢，来有机会也能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当中呢，能够尽心竭力的来传出耶稣的福音，来效法这个保罗呢，能够得到不能坏的这个冠冕啊。那不单我们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呢，也让别人能够借着福音，借着我们得到这个最大的福音。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最大的福分》。
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们一生都赞美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在马可福音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我，跟从了他。 Come follow me, Jesus said, and I will send you out to fish for people. At once we left the nets and followed him.
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
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设立如此真实的榜样，求主来赦免我们常忘了关心周围的人真正的需要，求主的圣灵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明白他们的需要，并带他们到主耶稣面前来，进而生命得以改变，爱你，跟随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